愿平安。今年实在是三月份，我想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今年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我讲的不是这个教会，而是这个世界。最近听说这个泰国又发生地震，云南也发生地震，日本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的灾难。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你看电视已经看到那些画面。那每次看到那些画面我很难受也流泪。我不但是为那些死去的日本人流泪，我想我们整个人类实在是不刚强，我们相当的脆弱。一阵风浪，我们的生命就消失了，大地也颤抖，钢筋水泥也支持不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那求主怜悯日本人，求主怜悯日本这个国家。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科技领先，但是在地震海啸面前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说地震海啸是天灾的话，那核扩散核污染那就是一种间接的人祸。我为什么说间接的人祸呢？不是日本人有意的搞核污染，可是人有聪明智慧，你建造了这些核反应堆核能源，你的本意是好的，可是被你所建造的东西可以转化成一个恶魔，可以掐死人类。所以人制造很多伟大的东西，可伟大的东西往往也变成人的噩梦。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灾难会临到美国，但是求主提醒我们，用这些苦难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来美国这么多年，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大的问题，大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我不是在告诉弟兄姐妹主耶稣今天晚上就要来这边福建你们知道有一个电台常常告诉你说5月21号就是世界的末日到了，圣经上没有这么说，但是圣经实在是提醒我们，人子脚步近的时候他会给你很多征兆。他说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越来越多，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有个警醒度日的心。因为我们不知道，当人们都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就突然临到。所以求主在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是不可以震动的，没有一块土地是不可以震动的，只有上帝的国是永不毁坏永不可震动的。求主怜悯我们，也提醒我们，求主怜悯日本，怜悯日本在苦难中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平安当中来敬拜你。主，你配得我们的敬拜。如果我们心中不恐惧，我们心中不惊慌，不是因为我们身体健康，不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后盾，也不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平安的环境当中，我们不惊慌，我们不恐惧，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如今天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俯伏在你脚前来敬拜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请你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跟从主，做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单是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应当有耶稣的样式我们讲过跟从主就是效法主，就是学习主有主的顺服，有主的柔和谦卑有主的亲近神的时间，有主的那个爱。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信息，跟随主，主耶稣主仆人，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学习主仆人。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会冲击我们华人的价值观念， 我们从生下来开始，我们的父母就教导我们要做人上人。大家还记得这样的话吗？要做人上人。人上人是你内在的一种誓言，你自小的父母告诉你要做人上人啊，不要做人下人，做人欺负啊，你欺负人没关系。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自小教导我们。可到了教会以后，你真正跟从耶稣以后，你就明白我们的那个价值观被颠覆了。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都要成为主人。主没有这么说，主说你们要成为仆人。你是到了教会以后，你知道我们好多的价值观都要重新被调整。你过去在没来教会之前，没有读圣经之前，没有大光照亮我们之前，我们都以为我们都是一个义人，道德高尚的人，世界都是恶人，世界罪恶横流。当你讲这种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个义人，你跟他们不一样。可到了教会以后发现不对呀，我也是个罪人。当光照亮我们的时候，上帝的尺度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过去那个价值尺度有问题了，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同样的，我们在没有来到主面前，没有来到教会之前，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做主人的人啊。但到教会以后，我们发现上帝教导我们要成为仆人。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实在是一个仆人的心，你看看辛勤的服侍啊，早晨很早来到教会就摆椅子，我想他是到一个社会上去做任何事情，这是受人尊重的人，可为他主的缘故他成为一个奴仆啊。感谢主，我们在食堂，我们在各种服侍当中，还有一些生病的人，一个生癌症绝症的人，有多少人想逃避他，要远离他，可是我们中间有的弟兄有些姐妹居然坐在他的面前，拉着他的手跟他祷告劝说他，这是个奴仆的形象。到世界上没有多少人像这样做的，所以你到了教会以后，你发现哎呀，这儿是一帮做奴仆的人在一起。你到了教会以后发现这个教会啊，每个人都像一个大主人，像奴隶主一样，这个教会肯定是没有生气。如果每个人都像奴隶一样奴仆一样在殷勤地服侍别人，你发现这个教会真是充满了活力。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去瑞士那个有一个机构邀请我我就去跟他们讲一讲。那天讲过以后，当地一个教会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那招待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一会儿搬椅子，一会儿递茶点。那最后吃饭的时候，正好他坐在我的前头，我也坐在他的，就聊起来。哎呦，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瑞士的警察局的第一号人物。那应该是像什么官呢？在美国是什么官呢？警察局，国家警察总署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教会呢居然住白位椅子断餐茶点。你说在生活上，在我们华人来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你们也晓得美国那个总统，第一个总统华盛顿退休以后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不是造一个宝座像蒋介石一样凯歌堂要放一个椅子放那让他坐讲工作。那我不是在这儿批评他华盛顿做什么？华盛顿每个星期天到教会来，就替牧师们挂衣服。感谢主，我们有那个衣服不需要挂的。他每天早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信耶稣，我们跟随耶稣，耶稣是个仆人。你到了教会以后，就发现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你的价值观跟世界不一样。主耶稣今天讲的道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他说你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想当君王想当大臣，想管理别人，操纵别人，超权管别人。弟兄姐妹，这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这种想法，对这种想法希望别人来服侍我。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是在基督的国度里头，在神的国度里头，这个价值观颠倒了，我们是做仆人。在基督的国度里头，伟大是在卑微之中高贵是在服侍之中，这是天国的价值观。但是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一幕看到一幕这一幕你看到很有意思，讲什么呢？就是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耶稣开始走向耶路撒冷，所以要干什么？上十字架，去死的。这在走上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幕，有一对兄弟来求耶稣，说我们一个住在左边， 一个坐在右边。耶稣跟他讲了一番话，然后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变成做众人的仆人。他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守驾。这是耶稣基督把一个很重大的真理摆在我们的面前。你活在神的国度里头，你怎么样像耶稣？我们不是说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标记吗？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吗？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印记，那是仆人的印记。你愿意为伟大吗？他说你要成为一个仆人。这用了两个字，一个是用人，一个是仆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别做什么，做你们的用人。这个用人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字。然后说，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别做众人的仆人。仆人是另外一个字。什么叫做众人的用人呢？希腊字里的 diakolo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餐馆里头啊，主要的意思是餐馆里头做招待的。我们中间很多人在餐馆做过招待，有没有啊？我没有做过招待，我打过工的。但我知道打工的人很辛苦，做招待的人很辛苦，餐馆给你端盆子，是不是？如果遇到好顾客，你幸运了；如果遇到刁难的顾客，你倒霉了。那这是一般的餐馆，你没去过高级餐馆。你去高级餐馆的时候，做那些招待的人很辛苦，是不是？时刻站在你的面前，你筷子掉了，给你拿筷子，没有筷子了；刀叉掉了，给你擦干净；你饭没有了，给你递上，给你餐巾给你围上，啊，就把你当主人带，服侍你。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成为伟大的人，要成为 great， 他说你要成为众人的用人，就像一个招待一样，在你的面前照顾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人，你是我所服侍的对象，那是要服务。但下面另外一个词，耶稣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为首，就变成众人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来的字什么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要成为伟大的人物，他说你要成为众人的奴仆、奴隶。佣人和奴隶是两个字。佣人是说我给你提供服务的，我服侍你的，我帮助你的。那仆人是什么呢？仆人是说我是有责任来服侍你的，我是属于你的。啊，弟兄姐妹，这两个概念我们是很难。在餐馆打工的人都知道，我在这个餐馆打工这五个小时之内，我替你洗盆子，替你煎菜，替你洁净这个盆子。五个小时结束以后，我就回家了，我不属于你啊，你家里起火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 service 到此为止。这叫用人。什么叫仆人呢？我属于你的，五个小时结束以后，我还是你的仆人。 I belong to you， 这是归属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看到这个天国里的价值观不一样吗？耶稣说，你跟从我的人，你要明白我是一个仆人。耶稣基督说，我是一个仆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成为多人的所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说你们都要来服侍我，而耶稣说，我要服侍你们，为你们死，为你们上十字架，成为多人的所驾。所谓所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该死的。这个所驾是一个经济俗语哈，表示过去在一个奴隶市场很多卖人的。那我是一个奴隶站在那儿，那有人要买我，他付了一笔钱，我就属于他了，我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奴隶了。过去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死的奴隶，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死，要为我们摆上了赎价。所以耶稣成为奴隶，耶稣成为仆人，他说跟随我的人要成为奴隶，成为仆人。我讲这个话，弟兄姐妹可能觉得很难理解啊。在美国是个崇尚自由的国家，过去有奴隶制度的时候，是美国历史上一块黑疤啊。美国人一想起来觉得很羞辱啊。每个人都是自由人，我们崇尚自由来到美国，但圣经里面讲的奴仆是什么意思？你跟随耶稣的人，不是说你在法律上你低人一等，不是这个意思。跟随耶稣的人，你的灵魂中有一种气质，这个气质是什么？奴仆，成为仆人。 你的生命当中要有个气质，那是奴仆的气质。这个奴仆的气质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在人面前低头上下腰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甘愿的聆听别人，服侍别人，牺牲自己，因为这是基督的形象。弟兄姐妹，我讲这样道的时候，不是说我自己啊，不是说我已经做好了。弟兄姐妹应该这么做，我们每个人都在学这个功课，怎么学习成为奴仆，怎么学习成为仆人。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我在我们的家里的话，我们都是奴隶啊，我是你的奴隶，你是我的奴隶。我的女儿有的时候我劝她说帮我拿完东西，她说 I'm not your slave。 我说 No, you're not a slave, I'm your slave too。 在基督里头，我们要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心智，有个奴仆之心。你家庭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为什么？如果你有奴仆之心，你家庭会吵架吗？吵架会吵得少了很多。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是奴隶主，你家那一位才是奴隶，是不是？他应该服侍我的。那这样的一个家庭，你说有平安吗？当然没有平安。所以基督教导我们成为奴仆，在基督的面前我们是个奴仆，在人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奴仆的气质，始终想到我服侍别人，不让别人等着别人来服侍我。那基督徒身上要有这么一个标记。但是我讲这个话，弟兄姐妹，你知道很难，人做不到这个。我们生下来我们想做主人，我们不想做奴隶，我们不想服侍别人，谁愿意去服侍别人？不愿意这么做的。所以今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在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知道前面是死亡，可这些门徒们对耶稣讲的话一点没有兴趣。耶稣说啊，我上耶路撒冷，人子要被卖，要被打，被钉死，三日要复活。我每次读到经文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怎么没有下文了呢？耶稣说我前面就要死了，讲过以后门徒们没反应。下面马上就记载，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都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弟兄姐妹，这儿有几个问题，巴不得主来提醒我们。你再想一想啊，做仆人是多么的难，如果要不难，耶稣就不这么教导了。如果做仆人很容易，圣经这一块就可以挖掉，一做仆人太难了。为什么难呢？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个很特殊的人，你有特殊的才华，而且你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核心层的人物，一个集团的核心层的人物，而且呢你的社会关系又是非常的好，而且你的前途无量，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奴仆之心？有没有仆人之心？我们想想自己，雅各跟约翰是一个什么人？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其中三个人尤其跟耶稣亲近。第一个是谁？谁？彼得。第二个呢？雅各和约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带着谁？带着三个人。耶稣在雅鲁家管会堂的那个人家医治他女儿疾病的时候，别人都把他赶走，就把他三个人带进房间，让他们三个人经历耶稣基督让死人复活的那种全能。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利里面祷告，带着几个人，带多少人？他们三个人跟耶稣在一起，这三个人跟耶稣非常的亲近，非常的近。所以这三个人跟耶稣很近的时候，你知道那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就问耶稣，这儿讲了两个人，没有讲到这个彼得，因为彼得已经问过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彼得已经问过了。如果你往前面读，彼得不曾经就说嘛，主啊，我已经为你抛弃世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将来有什么好处啊？啊，耶稣彼得已经问过了，是不是？那主没有跟他讲什么好处，只是说人子得过降临的时候你怎么样。耶稣基督把彼得的眼光引到天上，引到永恒。可是这两个人呢，这样跟主那么亲近，他脑子里面全是世俗的价值观念，他们求的是位置，是荣耀，是权力。他们怎么求呢？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哈。有的时候我读这个圣经，我就想到我女儿啊，我女儿有什么事情跟我要的时候，就说 Daddy, 你信 promise OK, 我无论只要用什么，一定要给我哈。你先 promise， 先 promise， 然后我再讲。我说你先讲，对不对？你先 promise。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感觉？那这就是雅各和约翰的一招。他说：“耶稣父子啊，我无论求什么，你要给我哈，好不好？”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两个门徒跟随耶稣那么多年，是不是有点孩子气啊？那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我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想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这么熟悉啊？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右边是什么？我们中国人讲左丞右相，就是这个意思，就位置很高。我就常常问这样子一个问题：主啊，为什么雅各和约翰敢这么求呢？敢让耶稣允许他们坐左边和右边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俩敢，别人不敢？为什么大多罗马就不敢？啊？为什么其他人就不敢？为什么就他们两个人敢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中知道，我们很特殊。这个位置不属于我，属于谁呀？这个荣耀不属于我，属于谁呀？我该得的这个位置，我配得这个位置，因为我跟耶稣关系这么近。而且不但如此，弟兄姐妹，你来想一想，他们的社会关系很不一样。如果你读这个圣经哈，你再往前面读马太福音，你读一读看。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圣经？有圣经的话，你翻翻看，好吗？你翻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二十章。大家翻到马太二十章的时候，我们看看第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怎么说？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这个他是他妈妈。”啊，你发现呢？雅各和约翰不但自己来了，把母亲也搬来了。知道为什么把母亲搬来吗？为什么？亲戚关系啊！大家，我们正在有人讲，你怎么知道他亲戚关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被埋葬在坟墓里头。什么人来看耶稣的？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十六章最后的时候，那儿讲的是谁？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谁啊？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他们关系亲得很呐。弟兄姐妹，雅各、约翰为什么敢求耶稣啊？这个位置是我的，别人都拿不去，我配得这份荣耀，因为我已经跟耶稣这么近了，我关系很特殊，而且我跟耶稣还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心里。记得很，太看到自己了。所以，这就让我们想想看，我们说跟随主的人要有一个仆人的心，一个仆人的心。如果你处于这个位置，你说不努力难不难？太难，这不可能的。我们再想第二个问题，你不但是有这样的关系，处于这个权力的不清楚，跟主有那么亲近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你想想看。如果你很有本事，很有才华，很有能力，很有勇气，很有献身的精神，没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摆不平的，没有什么困难你不能解决，没有什么难题在你面前成为真难题，你就这样的本事，这个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卑微之心？有没有？当这两个人问到耶稣以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我说的喜忍受吗？”雅各约翰怎么说？怎么说？我能，想都没有想，我能。耶稣说：“我说的喜忍受吗？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是讲什么？是讲我前面要装讲我的苦吧，你在圣经里头杯子苦杯，上帝愤怒的大杯，我喝的杯你能喝吗？我受的烂你能受吗？这两个人毫不犹豫说我的，你看他们都自信，没有问题啊，像彼得一样，就说彼得讲 将来众人都要因着我跌倒。彼得说，主啊，别人跌倒我不会。结果彼得跌倒，他照同样的情形，没问题，这个事情我有能力承担给你。当你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你的理要的你的理会有自信，会有自信。一个做蒙福的人，他眼睛高傲，心他里面有很多情分，这是蒙福的事情。因为我属于主，我该怎么做，但是我配着配得这个位置。你给我位置，因为神里面我弟兄姐妹，你发现这两个人那么自信，就一个人做奴隶的人啊，做奴仆的人，如果你里头充满自信的话，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的话，你想做奴仆？你学的时候想想看，有一个家务，我为什么不能管好？没有问题，我有这个能力。有一个教会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管好；有个公司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管好；有个国家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能管好。有人跟我讲，奥巴马最幸运了，我有他的机会，我也能管理。那其实也差不多了啊。但是当你那里头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这里头很难降服下来，不依不下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想一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一个人始终的抬高自己，对自己，就是什么问题都在你的面前都不在话下，都能解决。那必然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跟别人竞争。当门徒讲过这话以后，雅各和约翰讲过这话以后，别的门徒怎么办？别的门徒有什么办？生气了，恼怒了。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恼怒？他觉得你们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耶稣的面前要这样的位置，要这样的荣耀，要这样的权利呢？我想他们是在批评这两个人。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啊，当一个人做错事以后，别人的缺点就成为你彰显你优点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这样？当你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把你自然而然体现出来，因为你跟他，圣经上没有记载，你那十个人是怎么批评这两个人，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想一想，这背后可能真的好了很多。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猜忌他。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是肯定的。当你没有卑微之心，没有奴仆之心，你个人的关系。当你里头不断的抬高自己，荣耀自己，说这位置是我的，这权利是我的，因为我跟从你这么长时间，不能白白的跟从，我付出这么多代价，不能白白的跟从，这位置一定是我的，非我莫属。当你心中有这个心智的时候，跟人的关系一定有问题，跟你的太太有问题，跟你的丈夫有问题，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问题，跟你的老板也有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面有纷争？为什么家里面有纷争？为什么你的公司里有纷争？每个人里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的方式，竞争 ugly 竞争。就像这个雅各和约翰，就是这么 ugly， 就是这样。因为我有这个机会，我有这个关系，我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位置该是我的，这个权利该是我的，这个荣耀该是我的。我得不到的时候，那我心中就不足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跟这位人的关系很糟糕。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讲这样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在里面反省一下：家人是不是？你跟你老板关系是不是？你跟教会弟兄姐妹关系是不是？你有奴仆之心吗？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意？”谁人被守？为什么？耶稣上面讲了一个语， 因为人子来知道罪人的事，但是要不是神明不是耶和基督说你的主都成为奴隶了，非常不能成为，大家可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段经文大家都是很熟悉，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看到以后，我们看看那个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会从第六节开始读到第八节去读，好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为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不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信顺服，以至于死，前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读这经文我们容易一读就过去了。如果我成为一个奴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本身就是奴仆，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一个高官，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我服侍人是应该的。但是你看看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为神同等被抢夺的，这话什么意思？他自由拥有的，他命令就立，命有就有，他对海浪说平静吧，就平静，他能说让五个饼变成两条鱼，变成几千人吃饱，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他有这么大能力的基督，他为你成了什么？为奴仆，原文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一个创造万有的主，一个命令就立的主，他居然跪下来替你洗脚，这就是我们主的形象。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约翰福音里头讲的耶稣洗脚，洗脚的时候要不要跪下来，要不要蹲下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为什么基督很强调谦卑？谦卑是一大美，为什么？因为在造物主面前，你知道耶稣基督都被我们谦卑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跟随他的人更应当有个奴仆的形象。再一次讲，奴仆是一种原本的气质，柔和谦卑，眼不高傲，心不狂妄，甘愿在主的面前，这是我的责任，我应当如此。为什么基督这么做的？我讲的这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颠覆我们传统家族观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习惯，人家说中国文化的大染缸掉进去染一染，人家说这个大染缸里面什么东西掉进去就染黑色，我们生下来就做人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我到教会来也是这样，但是基督在这儿告诉我们，跟着他学他。大家再读一些经文好吗？我们看看这个以赛亚书啊，旧约的以赛亚书是四章，旧约的以赛亚书是四章，44章13节跟14节两节，大家翻到我们一起读旧约的以赛亚书啊，14章13节14节，翻到我们一起读。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子上，我要与至上宰同等。好，到此为止。到底讲谁呀？那圣经本来是讲这巴比伦王，但他只讲撒旦。撒旦讲了多少次说我要升到天上，这个位置是我的，这荣耀是我的，这能力是我的，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中心之上，我是管理你们的，你们要服我的，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没有一个人比我高了，我要升到高原之上与至上者等等。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撒旦就是这样，基督呢这样不断的降卑，本来是神，自由拥有的神，他被我们插入，这是耶稣的道理，这是神家的道理。十字架道路里头有一道路，一段是做奴仆，没有 个如果之间非神价，那还没有完全的证明拜神到什么样，因为我们是生下来不愿做不来的人，我们在基督的面前才意识到主不是你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我讲了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效法主的样子，学他的样子，在我们身上有一种卑微的样子，不是唯唯诺诺的，不是抬不起头来，不是低人一等，而是灵魂当中有一种舍己，有一种摆上，有一种殷勤，有一种服侍，从来不要说这是我该得的，是美国为什么叫 human rights， 就分析的时候方面是很对的，我们人应该有 human rights。可当我们人与人之间在教会的家里老是讲到 human rights 的时候，就不知道你的 obligation 责任是什么。在教会里面，巴不得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我讲这么多，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仆人没有问题，那在座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在上帝面前我是仆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气息是他给我的，我的生命是他给我的，我在基督面前我是仆人。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你真有仆人之心，跟你的家庭关系要和谐得多，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和谐得多，你跟你公司里的同事老板要和谐得多。在神面前成为仆人很容易，但在人面前成为仆人太难。我们再读两段经文，大家跟我一起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大家翻到了，我们一块儿读好吗？第四章第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因且自己因耶稣基督做了你们的仆人。啊，这是圣经上一处经文。圣经上还有一处经文啊，我现在这样找不到。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仆人没有问题。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个问题。在成为上帝的仆人，何等的荣耀！你看那些传道人到处都讲，我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他的意思是让你听懂。他是仆人，但你这么炫耀的时候，他代表上帝说话了。上帝面前成为仆人没有问题。他在人面前成为仆人，亲爱的弟兄，太难。在家里面成为仆人太难，在教会成为仆人太难。但是基督告诉我们说，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为人的仆人。我巴不得我们教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 RAM 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面前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是仆人，在家里也是仆人，在教会里也是仆人。在人前我们学做仆人，怎么做仆人？亲爱的兄弟，第几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件事情在人前做仆人，学会听。我们在餐馆打工的人会感觉人家知道是不是，如果人家讲的话你都没听懂，人家不要汤就塞了点汤，人家不要面包就塞了点面包，你肯定不是一个好用人，是不是？不是个好仆人。老板还开场做仆人，首先要操练我们。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我们有个聆听的心理习惯，聆听的一个灵魂的气质。听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多少人正听你来讲话，很多人对你说话，电视对你说话，报纸对你说话，老板对你说话，儿女对你说话，有多少人听你说话？很多人心中有苦闷，有挣扎，有痛苦，希望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是不是？我们教会如果地方就知道你身边你的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去听听他的意见。听是爱的一个表现，服侍是一种爱，爱里面需要有人聆听，听地方怎么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一去了以后马上就指着他批评他来教导他，你受伤害别人也受伤害，为什么你受伤害？人家不买你的账。别人受伤害是什么？你一来就指责我。 我们学会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学会聆听，在神面前我们聆听，主啊，请恕仆人听听，那这是这样的教导，是不是？那在人面前，我们学会服侍人的时候，要有一个聆听的习惯。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有弟兄有需要的，姐妹有需要的，我们去探访他，我们爱他，关心他，坐下来一起祷告，然后听他去讲，不要指责他，多谅解他，多听听他，把心里的声音来向你敞开。他需要个耳朵来听他，我们就多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个人不停的讲讲到哪儿都讲，讲到最后呢，也没有人听他。这种人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他的灵性当然就死了。为什么？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他缺少听，他永远不认识到自己，也不能认识到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他觉得别人家我讲了，你怎么不听了？有的更糟糕的时候，一到人面前就把牧师的口吻给亮出来。教导别人，那这不是一个很好做仆人的心态。做仆人，我先听很重要。我有的时候开玩笑，你知道做牧师的有职业病啊，不断的讲，讲了个不停，不讲就难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有些老牧师一生服侍主，终身的服侍主，停不下来了，他不讲他难受啊。你说是不是忠心爱主，但他停不下来，有人的软弱，我们谅解他，也谅解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讲停不下来，主你饶恕我，赦免我。我有时候跟一个道路家探访的时候，我就说，你注意啊，如果我讲的太多了，你给我沏杯茶，你说牧师你请喝茶，啊，那我就知道了，我知道我该闭嘴了。但是停不下来，你知道吗？就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我们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效法主的样子，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操练自己。哦，大家有需要，我多听听他，他有什么苦楚，他有什么教导，哦，他有什么难受，我多听听他。但有人说，人家不跟你讲啊。啊，这是小组很重要。一个在小组里头从来你不参加小组的人，没有人认识你呀，没有人信任你呀，连不什么人都不信任，你怎么开口讲话呢？在一个小组里彼此信任以后，我愿意把我的苦水倒出来。那个时候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有的时候听比讲辛苦多了。我做传道人，我深有感受，听比讲辛苦多了，啪啪啪啪，我讲出去，好像我行得很愉快。我来指点你，我听了有些话真的是听不入耳的，你知道，有些话听起来很难受的。会做仆人，基督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仅仅听还不够，亲爱的弟兄，有的时候还需要讲，讲什么？讲神的真理，讲什么？所以你在服侍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时候，先听，知道他的需要，需要他的取法，然后用神的话来引导他，来帮助他，来鼓励他。如果我们中间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你只是一个讲从来不会听的人，将来会出现一个局面是什么？要付钱给别人，让别人听你讲。那这话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去看 psychologist？ 你去看心理医生是这样话，就是付钱给他，让他替你讲话。好，我不是贬低这个心理学哈，啊，不是的，因为他的功用到此为止了，你知道，他到此就为止，他叫你讲，叫你讲，讲出来，然后给你开点药，有些 psychologist 他给你开点药，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办法，太无能为力。但是基督耶稣的门徒，当你听别人讲的时候，把神的话语带进去，神的话语有权能，有医治，有引导，能帮助一个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想去服侍别人，帮助别人，但是我觉得我不配讲，我不配讲神的话，因为他讲的问题我也有，他们家的事我也有，他的弱点我也有，我怎么配用神的话教导他呢？那我对这样弟兄姐妹说，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在帮助自己。用神的话在提醒对方的时候，也是提醒自己。那这是一个真正帮助人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人是需要提醒， 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在走下坡路，你也不讲；看到一个姐妹慢慢远离主，你也不说。这不叫一个做仆人的心。做仆人在主的面前装我敬忠尽职。我看到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已经离开神很远，他有愁苦，主让我去爱他，关心他，去探望他，去关怀他，这是做仆人。那只是听一听，只是讲一讲，很简单，但是还要行动。上个礼拜还有听没讲，还要有行动，一定要有行动。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有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了主的缘故，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佣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有这样的 obligation， 我有这样的责任去把你的生命能彰显出来，把基督的形象在我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去帮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帮助人有一个东西是肯定有的，每个人都有，帮助人真的是不方便，帮助人真的是很麻烦。没有一个人说我帮助人很方便，没有，我到教会来做礼拜，我还绕一个弯去接他，这多麻烦，这都不方便，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说我爱别人、关心别人、服侍别人是很方便、很麻烦，没有的。早上到这儿来服侍主的时候，你可以在家里再爱半个小时，你为什么要提前半个小时？要服侍，你服侍就是很麻烦、很不方便。但是做仆人没有麻烦、没有不方便这两个字，为了主的缘故，这是我的 obligation。为爱神的缘故，我服侍我的弟兄，服侍我的姐妹。你知道那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大家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名，他去帮助那个人都不方便的，都麻烦的，可是为了服侍的缘故，他把自己的 schedule 把自己的计划重新安排一下。那有的是为了帮助别人，帮助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一些 schedule。 我记得有一次前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前，根据我们的 schedule， 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去 DC 啊，我去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应该去 DC 去探望一个老人。那么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我收到电话说不行，我必须要到罗塞斯达去另外一个事情，从另外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你要帮助别人、服侍人，你必须要重新调整你的 schedule。 如果你说我方便的时候才来服侍，我方便的时候才来帮助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终身都没有机会去服侍，你终身也不会有方便的事情。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操练自己跟随主，操练自己成为一个仆人，真的有仆人的形象，内心如何谦卑，眼睛不狂妄，内心不骄傲，殷勤忠心，为了爱神的缘故，我爱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他有需要，主啊，激发我，让我去关心他，哪怕到他家去拜访一下，去看看他，大家在一起祷告。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的人活在愁苦当中，你不知道啊，他真的需要有一双聆听的耳朵，跟他在一起祷告，用神的话语在他心中，让他重新能振奋起来。可是我们太觉得自己不方便。我今天讲这样的道，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仆人，让我们也学习做仆人。跟随主的人，他的灵魂当中有一种气质，那就是如仆之心，心中柔和谦卑，降下自己。在你的公司里头，在你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也有仆人之心。不要对自己说，那个位置是我的，那个荣耀是我的，那个权力是我的，我们都是主的。在弟兄姐妹中间，不但服侍神也服侍人，我们聆听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用神的话语去建造他，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如仆的形象的教会，有耶稣基督荣耀形象的教会，一定是有如仆形象的教会。每个人真的去服侍，关心别人，想到别人。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人在服侍，这个教会是很糟糕的教会啊！如果一个小组里头只有一个人在服侍，这个小组不会有破裂的。这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体现我们自己，耶稣基督本与神同等，就为我们降卑成为奴仆的形象，让我们跟随主，效法主的样式。当你真有奴仆之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头有平安，你里头有喜乐，因为你里头如何谦卑，你的家中也平安，你的公司里头也平安， 你跟你教会弟兄姐妹也平安，也少了世界上许许多那些复杂的事情。巴不得主把这样的气质放在我们的，把这样一个属灵的品质放在我们的，让我们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服侍神，也服侍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你本与神同等，本与神的形象，本与神同等为强，反倒虚己，倒空自己，需要荣耀的心。我们跟随你的人，主啊，你多么希望愿意祝福你的儿女，你多么希望你的儿女内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家中有平安，有喜乐，教会中有和谐，有喜乐。主，让我们效法你，效法你做奴仆的样子，让我们天天与你同行。我们也习惯了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们顾自己，我们想不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想不到家里的需要。主，你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佣人，我们是你的仆人。主，要把你仆人的生命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成为一个服侍你的人。主，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一定要站在你的面前，巴不得你对我们说，你的忠心又良善的仆进来，都一同享受，不会为你做预备的记忆。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个气息，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品质放在我们，让这个教会荣耀你，让这个教会见证你，让这个教会每个人都有无苦的心，愿主得荣耀。主要为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家庭们来帮助，我特别是在忧伤中的圣崔英老妈妈，给胡老妈妈主安慰他们，因为主，我们在你的盼望是突然，你来的是近。龙脉兄弟怜悯日本人，怜悯日本这个国家，让这个苦难要唤醒更多的人。人活着不是单靠吃，我来是靠主沟通，我觉得每句话。所以这个苦难要唤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尽情服务，等候你再来。我们中间寻求工作的，我求你开路。我们卑微在你面前，我寻求你的引导。我们将祷告祈求。